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我们在春天里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哇，2021年的3月25号星期四，现在早上的7:31，我是文慧。您是谁呢？您在哪儿呢？文慧上来看看第五空间，好多人出现了，大家都纷纷的说早上好啊。是的，早上好。今天早上您的心情怎么样呢？我要告诉您呢，我好像冰火两重天。怎么说呢？就是身体是很疲倦的，真的是很疲倦啊。特别呢，是这个星期呢，工作上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但是呢，在学习上呢，刚好赶上了中期报告。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我们中期有一些功课要交，要有小组的作业等等。哇，我就觉得我这个星期好忙啊，我觉得我的脑袋好像不够用。所以呢，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我都告诉自己，我今天下午要请假，我要出去走走，然后回家睡个懒觉。但是呢，都没办法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望。所以呢，身体是很疲倦的，好像在冰里头火里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心情又很开心。为啥呢？因为做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我昨天还跟徐婷师母说，可能刚开始，譬如说现在，哎，我的心情呢还在一个低谷当中，可是随着片头曲一开始呢，投入到节目，看到大家的出现，我的心情就飞扬起来了。接着投入电台的侍奉里头，慢慢的一件一件事情处理，整个心情呢也平静下来。所以你问我，我只能说呢，这个早上呢冰火两重天。那您呢？那我看到呢这个天气报告呢，现在呢全国各地气温明显的上来了，大家今天穿多少衣服呢？不过还是要说啊，早晚是非常凉的，甚至有一点冻的，冷的，请您呢还是要带外套啊。文慧呢这几天就学乖了。另外再看看潮湿潮湿潮湿，我看到中国气象地图都是潮湿，那么潮湿又是呢会倒春寒的天气，请大家注意保暖，还有多晒太阳。你那边今天是不是晴天呢？我这边是啊，所以呢中午呢我们很多的同事都会出去走走的啊，多晒太阳，进行户外的运动或者是呢活动，还有医生说的少吃酸性的食物，酸的东西，注意养肝。这个可以想象行得通的。为什么？因为春天呢，我觉得虽然是呢万物复苏之时，但是整个人很容易过敏，对吧？在这个期间呢，我觉得我们更需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特别是肝脏很重要的，它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内脏器官啊。所以这是医生说的，少吃一些酸性的食物。至于哪些酸性的食物呢？请大家呢可以上网去科普一下，如果有家人愿意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些呢中医说的所谓的酸性食物呢告诉大家。那今天呢星期四，我们继续来学成语灵训，要学第124个成语啦，哀鸿遍野。你知道吗？原来吃面条 非常多的好处呢。喜欢吃面条吗？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常常怀疑自己呢，不是南方人，而是北方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吃面食，特别水饺，特别是面条。哇，我可以数一数啊，兰州牛肉面，山西刀削面，然后还有大卤面，啊，口水要流下来了，不行。那医生说呢，原来面条可以提供足够的能量，产生较强的饱腹感，并且呢，硬质小麦。面条呢，如果要好吃的话，有人喜欢吃软软的，但是我相信呢，北方的朋友们应该都喜欢吃那些比较吃起来 QQ 的、有韧性的、嚼起来觉得很有劲儿的那种的面条，那是硬质小麦做的，那么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那这个对我们的脑细胞呢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而且呢可以呢帮助我们的情绪，还有提振我们的精神。可是大家要注意啦，你今天早上吃面条了吗？因为北方我知道有些人的早餐是面条，可是呢这是吃错时间啦。营养专家就推荐面条要在什么时候吃呢？诶，你答对了吗？中午。是的，中午。中午呢吃一碗营养搭配合宜的面条，对身体绝对是棒棒的。那早上要吃什么呢？早上呢一天的开始要吃含丰富蛋白质的食品，例如鸡蛋，又或者是豆浆，这些都是很好的。那么面条能不能晚上吃呢？当然可以，问题是呢晚上呢你要给它时间消化嘛，对不对？所以呢面条如果放在晚上吃的话呢比较难以消化，那么对这个肠胃呢就比较不好了，因为肠胃也应该要休息，它要努力的工作。好，这样你知道了吗？喜欢吃面条吗？吃哪些面呢？那记住了，一定要中午吃。我就在想，食物啊很棒很好，但是原来上帝创造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有它的调节器，这个什么时候吃什么食物，就像春天养肝不要吃酸性的食物一样，面条中午吃最好，就是上帝安排的妥妥帖帖。那么灵粮呢？灵粮啊，随时都应该吃啊。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
海天日历，
海天日历，海天日历声音版。
箴言二十七章六节，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
谁也想每天能成长进步，若要进步，就不能嫌弃人家善意的责备与批评，倒应视之为对我们的督促。要人家帮助你，需有谦卑接受批评的气量。当我们正面回应人家的责备与指正，就能在基督的光中看见自己的缺点， 又能在基督的恩典中克服自己的弱点，升到更高的层次。愿我们都能向上主祷告，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诗篇36:9。人生小语：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隔宾。管仲。
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箴言27:6。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箴言27:6。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1年海天日历。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Oh,
一首轻快的诗歌送给大家。荆州邓飞弟兄说，今天文慧老师主持节目孤单吗？不孤单，你们都在，我怎么会孤单呢？而且呢，我发现我真是猜对了，一说吃呢，马上呢第五空间就热闹的不得了，大家呢纷纷的把自己的早餐呢都晒出来了啊。嗯，好棒啊，茶叶蛋啦，嗯，米饭加姜啦，嗯，煎饼啦，热干面啦，什么都来了。哇，好，大家继续说啊，让文慧呢有眼福啊，口福不一定有，但是眼福一定有啊。那么要谢谢爱君弟兄，因为呢他是呢上夜班，刚刚下班，那还急着上来冒泡跟大家打一声招呼，接着呢去休息了，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那么下午呢可以重温今天早上的节目啊。我们也欢迎呢一位呢，我看看是树童，是的，树童，欢迎你冒泡，我们看到你的代祷事项呢我们会记下来。今天我们早上灵修的经文大家还记得吗？箴言书27章第6节，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使多余。这个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常常呢会经历的，就是呢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呢真心对人，但是真心呢却换来了伤心。可是呢我觉得我们已经是很幸福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有一位呢永远的朋友，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我们当朋友，而耶稣基督这位朋友是最忠诚的，他会提醒我们，他会督责我们，他会管教我们，是有一些伤痕，但这是爱的伤痕，但最重要的是他跟我们亲嘴，可是不会出卖我们，不会背叛我们，而是将我们抱抱在他的怀中。所以亲爱的主内家人呢、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福的，因为呢在耶稣那里我们已经至少保证你有一位呢忠诚的朋友。当然呢在主里这个大家庭，你和我不但是家人也是好朋友，不过我们都要承认我们是人，就算两位知己也会有意见冲突，也会有呢互相揣摩心思的时候，所以我们更要为我们能够有耶稣做我们一生的好朋友来感恩。因为我们不需要呢把人的功夫呢花在跟耶稣相处上，对吧？我们的耶稣完全懂我们的事情。然后呢我也要谢谢呢我们的劝慰子马上帮我们做了科普啊，因为医生不是说嘛，春天要养肝，所以呢不要吃一些酸性的东西。好，劝慰子来了。劝慰子呢就说呢，诶，酸碱性食品的定义呢不是你口感吃起来是酸的你就以为它是酸性的，不是，是根据呢食物在人体内最终的代谢产物来划分的，而不是根据口感。好，常见的酸性食物有蛋黄、乳酪、金枪鱼、比目鱼、火腿、贝根、鸡肉、猪肉、鳗鱼、牛肉、面包、白米、啤酒、海苔、章鱼、巧克力。那基本上我记得呢就是呢猪肉、牛肉，就是红肉呢是酸性的，那没想到鸡肉、白肉也是酸性的啊。那还有就是呢原来早上吃的这个鸡蛋呢、蛋黄跟乳酪这一些呢奶制品呢或者碳水化合物呢大部分都是酸性。好，原来水果也有，诶，常见的酸性水果呢有草莓、橘子、橙子、梅子、李子、葡萄干葡萄，还有百香果。诶，我觉得水果倒是比较本色还原啊，就是吃起来酸的水果基本上都是酸性的啊。好，谢谢我们的劝慰子给我们这样的科普啊。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了，今天这个成语呢是有点让人哀伤的，嗯，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它的典故，哀鸿遍野。
成语来自生活体验，真理来自上帝启示。中国成语遇上圣经真理， 文化体验碰上属灵教训，成语灵训，
病入膏肓。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景公生了重病，国内所有的名医都没有办法医治。那时候秦国有一个名医叫秦缓，于是景公派使者去请他。秦缓到了晋国，替景公诊视了一番以后说，你的病已经很重，没有方法医治了，因为你所患的毛病有两处，一处在肓的上面，一处在膏的下面，这两个地方是药方所达不到的，所以没有办法了。膏在古代指的是心脏尖端之下的脂肪，肓指的是心脏与横膈膜之间。后人呢，凡是疾病很重无药可治而接近死亡的，就叫做病入膏肓，也用来形容某个现象或者事物已经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了。灵训，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诗篇四十一篇三节。诗篇四十一篇三节这句话安慰我们说，神如何顾念一切缠绵病榻之上的人。神就像护士一样站在病者的床边扶持他，神给他铺床，体贴他的软弱，像护士一样服侍他。弟兄姊妹，你如果正在病中，请你细细地回味这句话吧，不要觉得孤寂，不要感觉失望，要知道神在你的身边，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卧在神给你铺的床上，他知道你的痛楚，你不要慌张，也不要惧怕，只要信靠他。他知道什么时候你可以起来，他许可你卧床，你都要顺服，学习神给你的功课。要记得，主所爱的人病了，其中必有美意，所以总不要因此而惶惑沮丧，你所需要的乃是安息而祷告。
成语灵训，作者黄瑞希牧师，播音周彩云。
早上的7:53，星期四的早上，3月25号，是文慧呢一个人一个小时在这里跟大家相聚啊，大家非常的热闹啊。现在呢，第五空间有100多位的家人在线了。哎，刚才我们学的成语是病入膏肓啊，文慧说我真的是病入膏肓了，什么病呢？乌龙病。放错级数了，对不起对不起，原来我们要学的第124个成语是病入膏肓。哇，我要谢谢耶稣爱洋洋啊，膏肓是一个穴位，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真棒，是不是呢？我们可以呢增加知识，又能够在灵命里呢有所成长。那因为呢学了成语，然后呢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认识知道读过的圣经真理上，在生活当中呢把它给活出来，所以真的很好啊。病入膏肓，我就想到呢在我们当中呢有一些弟兄姊妹的疾病，特别是一些残疾弟兄。我记得有一次呢，万峰老师呢就跟文慧说啊，有的时候呢他祷告的时候心情呢就不是太顺畅，为什么呢？不是他不喜欢祷告，而是呢每次祷告呢发现代祷事项呢都是跟疾病有关系，他的心呢我想是有些难受的，就是为弟兄姊妹为听众朋友来难受。是我们说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也就是说呢每个人都会经历这几个过程，特别是生病，所以我们也才会说呢这个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 而且是上帝给我们的莫大祝福。所以我们更要纪念一些在病患中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身体软弱，很需要我们的纪念。但是我想到有一种疾病，很多人会忽略它，甚至基督徒知道，但是不一定那么样的着急想要治好它。什么病呢？就是属灵方面的疾病。有没有自满呢？有没有自我本位呢？有没有嫉妒呢？有没有一些的苦毒呢？有没有对神的事情已经有一点好像没感觉了，有点冷漠了呢？有没有对弟兄姊妹、对教会失去了起初那种的热爱呢？那种的同情呢？那种的情分呢？这些属灵方面的疾病病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是不是已经进入膏肓呢？那但是这些的疾病我们紧不紧张呢？我们会不会提出来，很坦诚的提出来，请求弟兄姊妹，请求主内家人为我们祷告呢？我想今天病入膏肓这个成语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耶稣走过十架受苦之路，今天我们是否也愿跟随他的脚踪，
拨一些时间亲近主，付出心力关心人，改变一个老习惯，参加一些新服事？
受难复活节前夕，遇苦期中，让我们
多念主恩，为主而活。
基督，我今生的唯一。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我会要和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新闻时事或者是故事呢？今天呢，我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位老师的故事。特别呢，在山东的朋友们、家人们呢，昨天如果有机会呢，看看电视啊，山东卫视有一档节目叫《此时此刻》，不一定是昨天播出，如果我的资料没错啊，应该是昨天，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上去山东卫视看。那也许呢，山东的朋友可以上去看看啊。那分享了一位老师的故事，这位老师是谁呢？说起这个故事，说起这位老师，那就要从2008年说起了。2008年呢，有一位年轻人引起了普罗大众的注意。那大家可以想象，2008年呢，当时网络呢还不是非常的发达啊。那但是这位年轻人呢，经过报道之后，立马引起了广大的中国同胞的注意啊。2008年其实好多事情呢，我们说北京奥运、汶川大地震，这位年轻人为什么能够在这些大事当中也仍然引起大家的注意呢？他就是刘秀祥。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原来这位刘秀祥呢，他是背着母亲上大学，背着母亲上大学。一个贫困的少年为什么要背着母亲上大学？他家里难道没有其他人吗？原来刘秀祥呢，他是呢出生于贵州一个边远贫困的山村，可以说呢是在大山里头长大的孩子。那么他4岁的时候呢，父亲就去世了，而他的母亲呢，因为悲切过度，精神失常。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果呢，刘秀祥他的哥哥姐姐，原来他有哥哥姐姐的，他的哥哥姐姐可能抵受不住呢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情况。 所以哥哥姐姐呢外出打工，接着呢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的消息。当时他只有11岁，那么11岁开始他就跟没有自理能力的母亲相依为命。你可以想象一个11岁的孩子要照顾母亲，哥哥姐姐所有亲人都不在身边，他怎么生活呢？他从此一边照顾母亲一边打工上学，因为他的成绩非常好，而且进入他们那个县的重点中学，都是呢全级的前名，排名前段的。如果你要他放弃真的是太可惜了，但是呢他要生存啊，所以他常常是放学之后呢去捡拾废品啊，捡拾那些的垃圾，住在猪圈里牛棚中，就这样呢带着母亲那、啊、一直呢升学。他小学毕业之后呢，我刚才说了他的成绩非常好，他考了全县第三，然后上了全县最好的初中，可是他没有钱读啊，怎么办？最后呢经过大家的帮忙找到了一所民初民办的初中，但是也没学费啊，啊，所以他真的就是很努力的很节俭的，那直到高中都是这样的，一边拾废品打工一边上学。然后呢他高考前一周呢因为长期呢营养不良，还有他的身体是在超负荷的运转，实在太累了，结果呢病倒了，高考呢只差了6分。诶，他崩溃了，真的崩溃了。但是呢他的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号召全校捐款，终于呢复读一年，在高四呢他呢考上了山东临沂师范学院。所以我说山东的家人可以呢去关注一下。诶，当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妈妈怎么办呢，因为他的妈妈呢精神失常。他曾经有一次呢从学校回去看见他妈妈呢就是情况很糟糕，吃垃圾，然后很冷，没有好好的穿衣服，各样的情况。所以他就立下了一个心愿，无论到哪里都要带着妈妈。所以从贵州到山东上大学，他把妈妈带在身边。这样的事情一经报道，哇，马上引起大众的注意，很多人爱心的捐献。但是刘秀祥是一个自尊心特别强的人，他不希望依靠别人的可怜来赚取什么，他也没有在这么多的赞扬当中迷失自我。所以呢在大学里头他非常努力用功读书，成绩也相当的不错。那么他大学毕业之后，哎，相当优秀的他选择了什么样的路呢？
爱是每当我将手轻放胸口，那强劲的心跳动着生命之歌。
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天天经历耶稣的爱，在爱中建立自己。当我在分享这位呢贵州的年轻人，现在不年轻了，因为10年之后嘛，不止10年了，2008年到现在，13年前的故事，那么现在发展的又如何呢？我在想他是不是基督徒啊？我好想他信耶稣啊。那么这位刘秀祥呢，原来他在大学期间他一边打工啊，一边读书，还一边照顾妈妈，还要一边呢资助初中一起 捡废品认识的三个弟弟妹妹上学啊，多难得，你想想看，哇，我觉得我们是八爪鱼，对吧？啊，好像现在要看着第五空间，要看着我的稿，要看着这个屏幕要说，但是我想象刘秀祥，他怎么可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妈妈，一边还要资助初中时候认识的弟弟妹妹，三个都是呢需要他资助的，都在捡废品。那么其中呢有两个考上了大学。那么大学毕业之后，刘秀祥呢其实找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而且呢这个收入呢过万，你可以想象2008，那么他是2012左右毕业。那你可以想象那时候呢一个月过万是相当不错的。可是呢他最后没有继续在保险行业啊私人企业当中呢工作。他现在成为一所学校的老师副校长。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这个期间呢，那被资助的三个人当中最小的那个妹妹，她想要放弃学业，因为当然也是经济各方面现实的原因。所以呢这个妹妹的情况让刘秀祥知道了，她真的是被震撼了。经过思考，她毅然放弃能够扎根城市的一切，回到了家乡，成为一名历史老师。那现在呢我看到呢圈位子在第五空间已经将刘秀祥呢他的事迹呢科普出来了，大家呢其实也可以上网去搜搜。那刘秀祥呢现在呢是学校的这个副校长，那他现在呢担着三个班的班主任，五个班啊带历史课。他说过几句话啊，我来把他说一说。他说呢，思想上的贫穷比经济上的贫穷更可怕，大家同意吗？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很深的震撼。思想上的贫穷，或者我把它改成心灵上的贫穷，比经济上的贫穷更可怕。他也说过，我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肃然起敬，对吧？我们很多人接受高等教育，为了知识的追求，很多更是为了自己将来的生活，能够活得更好，能够更有一些的资历、资格去找更好的工作。我觉得摆脱贫穷没有什么问题的，光明正大的。但是他更进一步，他说不是只为了摆脱贫穷，他说的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能够让家乡摆脱贫困，所以他回到家乡。他也说了，老师应该成为学生生命中的贵人，很棒，对吧？所以呢，我想这真的是很棒啊！13年前这样的一个事迹被报道出来，很多人去注意，但是这位年轻人没有失去初心。他毕业之后，也许他就成为一般的人，每一天在工作当中忙忙碌碌，我觉得这也是对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看到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像他在哥哥姐姐离家之后，11岁的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人生又定下什么样的目标？我们走的又是怎么样的一条路呢？我觉得这位刘秀祥，如果你说他，其实今天按中国社会来看，他就是一位平凡的老师。但是你看到他生命的轨迹，你知道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同样的，我也在你的身上看到很多不平凡之处。真的，每一位在第五空间出现的，我都看到你们生命中有不凡之处。这个不凡之处是来自于神。所以呢，现在文慧也很想呢送你一首歌，让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去思想，我的生命可以如何为主活，活出在平凡中一些的不平凡。这是来自于有情天地的我相信。
的唯一。我相信你保守我的心，我不为明天而忧虑，因你与我同行。我相信我不曾被忘记，我相信声音，我交托生命中的一切，因你应许如此坚定。我要献上我的生命，顺服你旨意而行，在你身边不曾离弃，我一生最
凯尔文、爱迪生、牛顿、达文西，
不平凡的人，
不平凡的启发。
心泉小站，
美国百货业巨子华纳曼克不但商场得意，也曾经在政府里担任要职。有人问他，在你一生的经历中，什么事情让你最难忘呢？ 这位饱经世故的名人说，小时候母亲把我这两只手合拢了，指着天上的上帝教我祷告的那一幕，让我永远难以忘怀。在你生命中哪一幕是最难以忘怀的呢？请来信和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罗马书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早上的8:17，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四的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今天是文慧，好，一个人在这里跟您啊，来为这周要背的金句做一个总结。这周的金句呢，是罗马书的6章4节。那我们来听听呢，吕正中译本是怎么翻译的。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和他一同埋葬，归入了死，好叫基督怎样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得苏活过来，我们也可以怎样依着生命之新样子行。有一点点的拗口啊，我读起来都有点拗口。那这是因为呢，吕正中译本呢是比较根据呢原文直接翻译的。我们今天呢来看看最后一段话，就是呢，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父的荣耀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神的彰显。神什么时候彰显他自己，什么时候就显出他荣耀的大能。在圣经中呢，常常将荣耀还有神的全能呢是相提并论的。例如呢，诗篇的145篇11节，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还有呢，哥罗西书的1章11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最后启示录的1章6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呢，当我们讲到父的荣耀之时呢，我们就要知道这是父或者说我们的神彰显他自己全能的时候，显出他的大能荣耀。而基督的复活，保罗说乃是借着神的大能。例如呢，我们可以听听看以弗所书的1章20节，保罗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呢，基督的复活也就是父或者说我们的神他大能的彰显。所以呢，当我们每次想到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就是神的荣耀。那罗马书6章4节讨论到洗礼属灵的含义。关于洗礼三个步骤呢，有圣经学者这样的形容，其中有一些属灵的含义。下到水里就是归入基督的死，没入水中就是和他一同埋葬， 从水里上来，就是与他一同复活。基督徒借着洗礼进入耶稣的死，和耶稣同埋葬，然后和耶稣一同复活。这里头也有几方面我们作为最后总结的思想。首先，不死就不能生，天然的不死，属灵的生命就不会生出来。第二，信徒的生命如果要成长，就必须经历与耶稣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过程。最后，埋葬是证明了死的实在，没有人会把活人拿去埋葬，也没有人死了不拿去埋葬的。既然死了，就要和这个旧人以及世界断绝。神在复活的那边，我们要向着神走去。所以呢，这是呢我们在背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想的属灵的含义。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吧，你是否已经改变过来披戴基督的新生命呢？又或者是仍然活在罪中，受罪的辖制，辜负神的恩典呢？
哎，银溪你好，看到第五空间有你的名字出现。
王慧老师、刘冠老师，早上 好。
早上好，看到你的名字，很美的名字，还有呢，一看到心中就好像看到了晨光，
朝阳，对，
对，非常非常的美啊。那银溪先让您背这一周的金句。
好的，罗马书10:15，若没有被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手中何等赞美。
阿门。
他们默默无语，各自活出惊喜。
林夕，因为这一节经文呢是讲到传福音方面的，我想问一下啊，您是怎么信主的呢？
我是听你们节目信主的。
什么时候开始听的呢？
2008年的时候。
哦，2008年的时候。
嗯，到今年刚好10年、
10年
啊，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年数啊。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呢？对，2008年你透过良友电台信主了。那想问一下，当时你怎么听良友电台的？
当时用收音机听的。
哦，
那时信号很不好。一直都是用手机举着听。
对，就是用收音机听的。是你无意之间转播到呢，还是听过良友电台这个节目？哦，
那没有听说过。
没有听到，
无意中听到的。
无意中听到。
哦，真的是无意中听到的。哇，我们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无意中的见证了。
是是是是。
那换句话说，上帝找到了你。
他们是最纯净也最美的心意，包含许多讯息，就看你怎么听。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纪念一位呢山西的王姊妹，她身体呢多处有病，那左额呢有一个血灶，那我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啊，但是她有颈椎病、腰椎病，还有呢肝上呢有一个血管瘤、腰椎底管囊肿，还有心脏呢供血不足，我们可以想象他身体是非常弱的。那当然我们也纪念呢今天冒泡的这位树童，他希望能够有个合适的轮椅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纪念我们的家人山西的王姊妹。主啊，我们今天学的成语病入膏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常有软弱，我们的心灵也是常常软弱，但是我们知道在你里头恩典够用，我们更知道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在急难中的帮助者。 我们只能投靠你。所以当我们的姊妹王姊妹她身体有那么多疾病，我相信她不仅是身体疼痛，可能在这个疾病的打击之下，她的心灵有的时候也会低沉，有的时候也会沮丧，也会因为身体的疼痛她心灵可能会委屈，甚至会对你有一些的质疑。主，你都完全明白，愿你安慰你的女儿，愿你的话语进入她的心中，鼓励她，坚固她的信心，让她能够抬头定睛在你身上，让她心中因为有你深得平安，深得力量，以至于她能够去面对她多病的身体。我们求你医治，我们求你减缓她的疼痛，最重要让她能够有好的休息，让她能够吃得下东西，以至于她身体有复原的力量。我们深信大能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大医生，你必能看顾，你也必能医治。谢谢你，我们纪念到树童，他希望能够有合适的轮椅。主啊，就求你为他开路，也调整他的一些期望。我们相信你所预备的就是最好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德国维亚多勒罗莎，那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的受苦是为你，为我，我们拿什么来回报？耶稣必将再来，我们又如何面对？献上今天复活节特辑。3月29号星期一到4月2号星期五，姚谦牧师主讲《受苦与再来》。
是的，下周呢，为了迎接呢受难日，纪念受难日，迎接复活节，我们安排了特辑。那这也是一个布道特辑，很适合慕道友甚至呢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一起来听。那么姚谦牧师会从彼得前书入手，我们一起来看耶稣的受苦，耶稣的再来。那么欢迎大家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锁定我们线上今天，也帮我们呢可以分享，那转载，让更多的人来收听。好，谢谢大家的纪念啊。关于周师母呢，师母呢啊只是胃疼，那他会做一些的检查，就是立场的检查，大家不要担心。也谢谢大家纪念我们的刘芳老师，可以的话呢到播客去听他的影漫台灯返璞归真这两个节目。谢谢大家，明天早上一起背金句，愿神祝福您，拜拜。
张开双手。